今天我们要继续读马太福音十六章。现在我们要从十三节开始读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当下耶稣束缚他们，束缚门徒，不可得人说他是基督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一段圣经是在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。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头，主耶稣说到三件事情。第一个是说到他的身位，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是说到教会，第三件是说到天国。十三节是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。该撒利亚是一座城，是在以色列的一座城，当时他们是受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，就有一座城就取了一个名字，该撒是皇帝的名字，利亚是代表城的意思，就是这一座城的名字就是皇帝的城啊，罗马皇帝的城。当然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他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这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主耶稣地上他都说他是人子，称自己说人子。整个马太福音有31次是主耶稣说他是人子，他没有说他是神，因为人来看他，他不过是木匠的儿子。主耶稣为什么自己称自己是人子？实际上他并不是像我们一样是人的儿子，人的后代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人子的意思是表示他代表了全人类，他代表全人类。我们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5章。 四十五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个有灵的活人翻译的不好，原文是活的魂。首先的亚当成了活的魂，你看那个人字下面是五五九零，五五九零就是魂的意思，所以这句话里头没有灵字的啊，灵是四一五一，没有这个灵字的。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主耶稣就是末后的亚当，亚当就是人嘛，所以他是人子，所以他是全人类的代表。亚当也是全人类的代表，亚当是第一个亚当，是首先的人，主耶稣是末后的这个人，所以他叫人子。他代表了全人类，乃是说他为全人类用他的身体来献祭，来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他把自己称作人子。他和我们不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父亲有母亲，他没有父亲，对吧？他是圣灵怀孕，所以他称作人子，和我们还不同，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人的后代，人的儿子，但是他不是。所以他称他自己是人子，乃是说他是末后的这个亚当。所以你看第四十七节，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节，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，你看他是出于天，他是人，他是出于天。他虽然说他是人子，但是他这个人是从天，是跟天有关系。第一个亚当，第一个亚当的肉体是用尘土做的，主耶稣的肉体是从圣灵来的，圣灵怀孕的，所以主耶稣就说他自己是人子。就我们都说人说我，人子是谁啊？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四节，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因为在以色列人来看，先知是代表神，先知是为神说话的，所以他们最多把主耶稣看成是一个先知，也是为着神在那做见证，为着传扬神的话，所以他们就认为你可能是先知。这个先知啊，以利亚是先知，耶利米是先知，施洗的约翰是先知，或者是先知以的一位，这是人来看他啊，认为他最多就是先知而已，人来这样看他。十五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第一句话是十三节，是人说我，人子是谁？那主要是我们都说他们说我是谁啊。十四节十五节主耶稣就说，你们又说我是谁呢？他们说我是先知，你们怎么认识我呢？你们跟我已经有差不多三年了吧。因为我们讲这一段圣经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年发生的事情啊，最后一年。因为五饼二鱼啊，就是最后一，就是第三个逾越节啊，最后主耶稣上十字架是第四个逾越节，所以还有一年的时间。那么门徒跟着主耶稣也有两年半了，至少或者接近三年了。他就问他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十六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在门徒里面，现在是彼得第一个来见证说他是基督， 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人来看他不过是木匠的儿子，但是彼得在这里有个认识，说他是第一个叫做基督。基督是什么意思？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，在旧约叫做弥赛亚，旧约叫做弥赛亚。弥赛亚这个字是希伯来文，在新约是希腊文，希腊文叫做基督。那意思就是说神高过你，神高过你，神高主耶稣的目的，他为什么把他叫做基督，乃是说他有一个职分要他做一件事情。我们看在旧约里面谁能够受膏呢？第一个大卫王是受膏的。为什么大卫王会受膏？那就是因为他要做王，要给他一个职分，他是王的职分，所以受膏。旧约里面祭司要受膏，亚伦祭司要受膏，为什么要膏他？他有一个职分，他要侍奉神，祭司要受膏。第三个先知也要受膏，要给你一个职分。所以基督这个字就是受膏者的意思，意思是神膏了你，给你一个职分，让你来要完成神的事业，这个就叫受膏者。所以他就说你是基督啊，神膏了你，你是神的受膏者。人看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但是他彼得讲他是受膏者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永生就是活的意思，永活的啊，永远活的，神是永远活的。你看这个彼得这个认识是非常的不同，他就认识到第一个他是神的受膏者，是基督；第二个你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因为他有这样一个认识，所以十七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。西门巴约拿，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，彼得原来的名字叫做西门。西门就是听的意思啊，我听你说话，我是一个听从的人，听话的人，就叫西门。巴约拿，巴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儿子的意思，巴就是儿子的意思，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。所以彼得啊，他说西门巴约拿，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。你是有福的。为什么说他有福？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，只是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。十六章的十七节，主耶稣对他讲，你是有福的，你认识我是基督，认识我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有福的。为什么说你是有福呢？因为这个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，就是属肉体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是基督。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，所以这个指示的意思就是启示，神给你的启示。 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有两种的读法，一种的读法就是没有启示的读法，没有启示的读法你就是从你的脑里面 knowledge 思想里面把这个话弄清楚了，另外一种读法就是启示的读法，就是你把那个属灵的意义读出来了，它有个意义读出来。一个人要认识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是需要启示的，不是没有启示我们不知道的。当然今天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主耶稣，我们都叫他做基督，但是我们对基督我们能够认识多少，启示有多少，这就是不同了。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哥罗西书的第二章，第二节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，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，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致充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什么，基督。你知道基督是一个奥秘啊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懂的，我们今天好像都懂得啊，主耶稣是基督，这是名字上懂啊，它是一个奥秘啊。到底我们认识基督有多少啊，基督是一个吃不透的丰富啊。一个基督徒你认识基督越多，你属灵的长进就越多。基督它是一个吃不透的丰富，在神的里面，彼得能够认识基督，第一个他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到地上来是道成肉身，现在和他们在一起为的要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，他也看见在主耶稣的身上神是给了主耶稣有职事，他是受膏者。那么还有更多的，基督还要钉十字架，基督还要埋在坟墓里三天，还要复活，这个他就不知道了，但是他开始已经认识了主耶稣是基督。这是谁指示他的呢？这是神启示他们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主耶稣就说彼得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不是人告诉他的，这是天上的父启示他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到十七节的时候，请我们特别注意，这一个是启示里面的认识，不是字面上的认识。以后我们要说的更多，就是说到基督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奥秘。十八节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你看十七节主耶稣对彼得怎么讲， 西门八月拿，他们又说彼得。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。这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。请我们读第四十节，听见约翰的话，请注意，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，不是主耶稣的门徒，施洗约翰。听见约翰的话，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西门的兄弟安德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这个西门就是彼得，他原来名叫西门，找着他的哥哥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就是遇见基督了。四十二节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约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巴约拉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是彼得。你看主耶稣第一次见彼得面的时候，主把西门的名字给他改了，改成什么？改成彼得了，改成基法。基法这一个字是希伯来文，翻出来就叫彼得，意思就是说希腊文就叫彼得。基法是什么意思？基法就是一块石头，基法的意思就是一块石头。实际上我们西门的意思就是听的意思啊，我是来听从的人，我听你说话，听。彼得的意思或者基法的意思就是一块石头。主耶稣第一次见他面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叫他说你是一块石头。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或者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两个字合成的，基法两个字合成的，一个字就是拿刀来切割它，拿刀切。第二个就是一块石头，意思就是说你西门彼得，你是用刀切出来的一块石头，懂这个意思吗？你不是那个大的石头，不是那个磐石，你是切出来的一块石头。切出来的石头或者是雕刻的一个石头，主耶稣就给了他这么一个名字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彼得雕刻的意思是代表十字架，雕刻都是代表十字架，所以你这个石头是要雕刻出来，或者我们中国讲琢磨出来啊，要让十字架在你身上有工作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叫做彼得。所以我们要一个概念，彼得或者叫基法，第一个是一块石头，一块石头它不过是一个大的磐石里面切割出来的，切割或者雕刻，雕刻出来。按照圣经的概念，圣经里的话来讲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，都是一块石头，都是一块石头，是神要把我们雕刻出来，为着建立他的教会。 好，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二章，第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前所悦纳的灵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是一块石头啊，这个石头叫做活石头。什么叫做活石？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头。我不是一个死的石头，我是一块活的石头。我们这些活的石头，神就把我们建造在一起，就成为一个灵宫。灵宫那个宫字原文就是殿，就是一个圣灵的殿。就借助我这个殿，借助我们这些活的石头，成功这个殿来向神献灵祭啊，就在这里献祭，献给神。献祭就是代表奉献啊。我们这些石头，每一个石头都是活的，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这里就把祭献给神，而且我们连在一起成为一个灵宫啊，这个是一个奥秘啊。教会实际上就是一个灵宫，教会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灵宫。好，是个殿，我们不是讲殿吗？好了，所以彼得是一块切割的石头，我们这些人都叫活石，用来建造灵宫。为什么要叫做石头？石头和砖头不同，砖头是人做的，石头是神，谁做的？是神做的。所以我们绝对不是砖头。那么在创世纪里面，人造巴比塔的时候是用砖头造，是用人的智慧去做成的。我们这些人都是石头，是神来做的，神天天来雕刻我们啊，天天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，有一天就把我们做成了活石了，我们就成为灵宫了。好，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说，我还告诉你十八节，你是彼得。彼得这个名字从哪里来？是主耶稣第一次见他面的时候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就是你是块石头，你是一个经过雕刻的石头，经过切割的石头。你看，这说到彼得了。因为说到彼得以后，底下就讲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磐石是一个大的石头，彼得是一块石头，这两个字是不同的。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彼得，你虽然是一块石头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还有许多的石头，你看到没有？还有许多的活石，我要把我这许多的活石建造成为一个什么教会。但是这个教会以后要建在什么上面？是建造在磐石上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磐石是指着神来讲的啊，磐石不是人，人不可能做磐石，磐石是指着神来讲的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诗篇，昼夜的诗篇 十八篇，诗篇旧约诗篇十八篇第二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圣经里一说到磐石，永远是指着神来讲的，他是磐石。我们再读十九章，十四节，诗篇十九章十四节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言。神就是磐石，所以磐石不是指着彼得来讲，彼得这个字叫基法，是一块石头，而且是切割下来的石头，但是磐石是指着神来讲。所以这里说，主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这个磐石是谁？就是基督，也就是彼得所承认的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说，我告诉你彼得，你不过是一块石头，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要建造在哪里？建造在基督这个磐石上，永生神儿子这个磐石上，也是你所承认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教会的根基是谁？是基督。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这一个磐石上，这是教会的根基，不是彼得这块石头上。因此很有人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把它弄错了，他就把彼得这块石头就说教会是建在彼得的身上，这是天主教的讲法。天主教讲教会是建在彼得这块石头上，这是错的啊。那么我们这里看见只有神才是磐石。现在我们是八节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彼得认识基督，主耶稣是基督，这就是一块磐石。主耶稣说，彼得你不过是一块石头，但是我的教会是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，就是说你所承认的，你所认识的基督这个磐石上。但教会建造在神这个磐石上，下面马上就讲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现在阴间权柄这个字，请我们看看四四三九是什么意思。四十三九，四十三九是门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四十三九，看到哈。是门，不是权柄。意思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阴间的门是什么意思？阴间的门就是阴间是代表死亡， 是代表撒旦的权势，因为撒旦是掌握的死的权柄的，代表撒旦的权势。所以教会是和死没有关系，和阴间没有关系。阴间的门，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教会。如果要进到阴间去，就是一定要通过那个门。阴间的门一打开，人家可以进去了。但是对于教会来讲，阴间的门永远不会向教会打开。教会永远是活的，是生命的，是永远不会死的。这个叫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教会是属神的，教会是有生命的，所以教会和死亡没有关系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这是教会。那么这里就是主耶稣向彼得有一个启示，告诉他什么叫做教会。这里就告诉他，教会是永远是属有生命的，活的，不会是死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教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，所以要请我们查一查教会这一个字。1577，教会这个字，你看它是两个字希腊字合成的，一个字叫做呼召，一个字叫做出来。今天我们很容易把教会误会了，人家问你今天星期天早晨主日早晨你到哪里去啊，你说我到教会去。教会在哪里啊，你会说教会啊就是那个房子，教会啊就是有那里有牧师讲道嘛，那个就叫教会。实际上教会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那个房子的，不是有牧师的地方。教会是什么？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。这是呼召出来吗？就是有一批人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，这一批人就叫教会。所以我们中文字这个教会两个字是翻译的不准确的，但是用了这么多年了，所以我们仍然用这个字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一说教会你就有一个概念，教会是什么？只从人来讲，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就叫做教会，是指的这一批人来讲。如果那个房子来讲，那个房子永远是死的，主耶稣呼召出来这一位人才是活的。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，因为他是活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来看什么叫做教会。教会乃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一批人。所以大北大概在200年前有一个人，他原来是圣公会的一个牧师，以后他辞去牧师不做了，他就觉得圣公会里面很多不符合圣经的东西，所以他就和一位弟兄姊妹一起聚会。那么这位弟兄姊妹也就是什么主所呼召出来的人啊，主所呼召出来的这批人那就是教会了。所以他在翻译圣经的时候，他把圣经从新约旧约从原文把它翻过，所有的字里面他用的教会这个字从来不用教会这个字。教会我们想在英文就是把它翻成 church， 他不用，他用 assembly， assembly 什么意思？就是会众的意思，聚众聚集在一起的意思，啊，聚在一起的意思。所以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就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一批人，呼召出来，从哪里出来？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这批人，这批人就叫做教会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我们现在读圣经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，我们在这里聚会，这个就叫做教会的聚会了。哎，因为这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嘛，呼召出来的人。那么你说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，只要那都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，那也是一个教会的聚会，好不好？但是因为每个教会他取，现在每个基督徒团体就自己取了一个名字，我叫什么堂什么堂。那么你要知道，那个堂并不是教会，在那个堂里头聚会的人才叫做教会，好吗？教会是指做人来讲。所以教会的聚会不在乎地方，不在乎要修一个大的堂，不在乎，也不在乎在一个家庭里面。主耶稣当时在地地聚会的时候，和门徒有的时候在海边，对吧？他没说我要修个大礼拜堂，没有。而且圣经里特别在使徒行传给我们一个榜样，从来没有喊基督徒去修一个礼拜堂，没有的。那个是后来是天主教的概念，就是一定要一个礼拜堂，好不好？那么你看彼得关到监狱去，放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想一想，就到一个姊妹的家里去，结果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里聚集祷告，那就行了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，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一批人，这一批人就称作教会。这一批人有一条，一定要建造在哪里？建造在一个磐石上，磐石是根基。所以主耶稣呼召了一批人出来，这一批人如果不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，是建造在彼得的身上，那就错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一定要建造在某一个人的身上，那是错的。他的根基只有一个，就是基督啊，不能离任何一个其他的根基，只有一个根基，那个根基就是基督，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第十节。哥林多前书。第三章第十节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没有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请我们注意，教会就是建造在那一个磐石上，那个磐石就是基督，没有人能够立任何的根基，没有人。所以今天你如果看这个基督徒的团体是建立在哪里，是建立在马丁路德的根基上，那就叫做路德会，那就错了，对不对？那叫路德会。今天这个根基是建造在受浸的那个根基上，浸信会，你看那个根基又错了，根基只能有一个，那就是基督，就是那一块磐石。 所以我们从教会这一个字，我们要得出两个最基本的概念。第一个，教会是什么？主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，意思说我所呼召出来的人，教会就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呼召的人。你得救的时候是圣灵在你的工作，你接受了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是他把你呼召出来，你是属于他的。然后这一个团体，这个教会的根基在哪里？是那个磐石，必是他，没有别的。所以当你去和一些基督徒在一起，你一听听他还有别的根基，除了基督以外还有别的根基，这个团体就不是建造在哪一个，在那个磐石上，不能有第二个根基。耶稣请我们往后面翻，读哥罗西书。我们请读第一章。请我们读十八节。或者十七节读起啊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元首，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因为父欢喜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是为首的，他是为首。这里告诉他我们，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啊，首就是头，教会只有一个头是基督，没有第二个做头。牧师不是头，请我们知道他只是带领的人。那请我们往下面读二十八节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，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哪里啊？神的面前。今天一个传道人，一个带领的人，只能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的引到哪里去？引到神的面前去，绝对不能引到他的面前。如果一个传道人是把人引到他的面前，就错了，就错了。因为根基是基督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没有第二个。所以你不管你在哪里和基督同交通，和他们一同聚会，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你看这一杯基督徒是谁来做头，他们的根是人还是神？他是不是把你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，引到神的话里去，让你和神对面，而不是要你和人对面，不把人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只有基督做头，做教会的头，基督是根基，那个阴间的权柄怎么样才不能够胜过他。因为基督一做头，做教会的头，基督做教会的根基，教会就是一块活的。如果教会是人的一个团体就完了，如果教会是人的一个团体就完了，那阴间的权柄就很容易胜过他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这一个是一个启示。第一个， 我们刚刚讲彼得说主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刚刚我们读了一个圣经说基督是一个奥秘，对不对？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现在这里又说到第二部分，就是教会。教会的意思我们已经讲了，它从文字上来分辨它，但是我们要看见教会这一个，教会也是一个奥秘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三章，第四节，你们念了，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，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教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与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那这个奥秘是什么？就是福音啊，就是外邦人也可以信这个福音啊。那么外邦人听了福音被蒙召了，这是不是教会啊？那是教会吗？所以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请我们注意，这里有三个奥秘。第一个奥秘是神的奥秘，就是谁？就是基督。第二个，基督的奥秘是什么？就是教会。好了，神的奥秘是基督，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，那就是基督的奥秘。你不是承认我是基督吗？主耶稣说，基督还有一个奥秘，那就是教会，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。基督是一个奥秘，教会也是一个奥秘。今天很多人不懂啊，你们这些基督徒啊，又去聚会，又信耶稣，又祷告，又读圣经，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？他不懂啊，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奥秘啊。这个奥秘是什么？我们里每个人里头都住了一个圣灵，都有神的生命。我们天天在那里跟随神祷告，读圣经，聚会，还要背十字架啊！等等，我们后面要讲，你说这个不叫奥秘吗？啊，还要背十字架，还要舍己，还要跟随主。所以有一个老弟兄呢做见证，他已经差不多要80岁了，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听说信耶稣真好啊，啊有福啊，我就信了耶稣了。后来信了多少年以后啊，就遇到很多困难了，就有人告诉我，这个叫十字架，你还要背十字架。哎呀，他说这个背十字架好苦啊，好难啊。啊，我的思想也要顺服神，我这个感情也要顺服神，我的意志也要顺服神，好难啊。他说那个传道人开始给我传道，怎么不先说清楚啊？说清楚我就不信了啊，因为啊，基督徒还要背十字架，还要舍己。他说我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，看来越走越深，好像不行，不背十字架也不行了。圣灵做工做得太深了啊，在我里头做得很深了，好感谢主。那么你说这一个叫做奥秘，谁能懂啊？你今天对一个不信主的人讲，你说你要背十字架的事情，他不懂啊，这叫做奥秘啊。教会就是一个奥秘。你说我们一聚会啊，我们里头就有得着，他说这是奥秘，他不懂。 我们残根啊，早上一读圣经我们就有得着了，他又不懂啊。基督徒一交通啊，就是打个电话一交通啊，也得着了，这个也叫奥秘。你说他听，他不懂。好，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教会就是一个奥秘。主耶稣对彼得讲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这就是主耶稣向彼得启示出来，告诉你什么叫做教会。教会就是我要呼召出来这批人，这批人的根基是基督，是这个磐石，这批人的头是基督。这就是告诉彼得，也就是告诉彼得说，彼得你不是头，你不能做头，不但你不能做头，任何人不能做头，只有基督才是头。这是给他说得很清楚，这又给彼得一个启示，天上的父给他一个启示，其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。现在主耶稣又给他一个启示，就是教会的启示。只有主耶稣做头，教会建立在基督这个根基上，你看见阴间的权柄就不能胜过他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，否则就不行了。好多弟兄姊妹，有的因为生病，有的因为困难，工作的困难，家庭的困难，外面遇到许多的困难压在他身上，他差不多要压垮了，你就看见阴间的门要把他胜过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哎，轻轻了，他一读圣经，一二弟兄姊妹一交通，一聚会，一祷告，这就活起来了，好像那个困难从他身上过去了，困难他压不了，压不倒。为什么？阴间的门胜不过他，阴间门胜不过他，这个叫做教会啊，这个叫做教会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，这块石头能够单独成为教会，没有的。彼得就是一块石头，彼得不是教会，教会是许多的活石。主耶稣告诉他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石头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单独成为教会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必须石头和石头之间要建造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怎么讲，你们来到主的面前成活石，要建造成为灵宫，我们要彼此建造，我们一交通就建造，我们一交通一度圣经就建造，对不对？我有困难和弟兄怎么一交通，哎呀马上就得到建造。这就是我们教会，教会就在这里有建造，感谢神。任何一个阴间的门都胜不过我们，我们都能从里头出来，靠主的恩典。我想这样是第二个，第十九节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受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受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个是第三个启示，天国的启示。请我们回过头读马太福音十三章，这里请我们先读一处，就是十九节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来，那恶者就来把锁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。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讲过主耶稣在这里撒种啊，其实撒的就是天国的种， 这是天国的种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出来，他的工作就是来传天国的福音，来传天国的福音。那么天国的福音对于许多人来讲是不明白的，所以天国就是一个奥秘，天国是一个奥秘。请我们读十一节，这一章的十一节。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天国也是一个奥秘。主耶稣出来一撒种，马太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出来一传传道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什么叫做天国近了？不明白，人都不懂啊。所以这里十一节马上就在，天国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奥秘。基督是一个奥秘，教会也是奥秘，现在我们讲天国也是奥秘。所以今天这一段圣经里头是三个奥秘都在这里启示出来，而且是第一次全部把它启示出来。天国是一个奥秘。什么叫做天国？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二章，我们已经读过的。二十八节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这是主耶稣讲啊，什么叫做神的国，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天国，就到了。怎么叫到了？就是主耶稣靠着神的灵赶鬼。你想能够把一个鬼赶出去，这是要靠着权柄啊，要有能力，要有权柄才能把它赶走。所以天国的奥秘告诉我们，这里有一个就是权柄的问题，权柄的问题。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这个地都是撒旦在那里管理的，撒旦的权势。我们记得有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握在那个什么握着的手下，都在他的手下。但是主耶稣一来就赶鬼了，主耶稣在哪里一赶，赶走了那个地方，神的权柄就在哪里了，那就是天国。所以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，那就神的国就到了。主耶稣一赶鬼就到了，那也就是说主耶稣一来，实际上就把神的国就带来了。神的国一带来，什么叫做带国？什么叫做神的国带来呢？那就是说神的权柄在这里彰显出来了。神的权柄在什么地方彰显，什么地方就是神的国，也就是天国。所以天国跟权柄就有关系了。从时间来讲，时间从永远到永远来讲都是神在掌权。从时间的概念来讲，不管哪一年，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就在掌权，创造这个宇宙以前神也在掌权，到今后也是神永远掌权。这是从时间的概念来讲，神是不受时间限制，神都有权利。但是从空间来讲就不一定了，因为撒旦还有权柄吗？所以主耶稣说天国神的国怎么到了这个地上呢？他说神的国就到了。什么叫做到了？就是神的权柄到了，神的权柄来了，撒旦的权柄就走了，就把他赶走了。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，什么时候神的权柄到你身上来，鬼就赶走了。你一顺服神，神的权柄来了，鬼就走了。 那你这个人身上就是神的国道。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，什么时候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完全顺服神掌权，完全让神来管理，完全听圣灵的，让基督来做头，那么这个基督徒团体就能够代表神的国，就代表神的国，因为神的权柄到。所以天国是一个奥秘。什么叫做天国？天国就是神的权柄能够管到的地方。那么天国和神国还有一点区别，神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神的掌权，天国是什么时候开始？从圣经里头来看，天国的开始是从主耶稣降生，一开始赶鬼，天国就开始了。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十二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都得着了。你看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啊，也在我们现在啊，天国怎么样？可以进啊。那么你说不是有千年国度吗？那个等等我们来讲，的确那也是天国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进天国。什么叫做天国？刚刚我们讲了，就是让神在你身上掌权嘛，神管理你嘛。主耶稣啊，现在我的感情又动了，我要发脾气了，好了，主啊，但是我这个脾气交给你，你管我，使我不要发，这句话使我不要随便讲啊，这个思想不要使我随便的想啊，这个你就服了他的权柄了。你看，还有主耶稣讲怎么样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努力这个字就是我自己要强强力啊，我自己要让我自己去听神的话。你今天愿意听神的话，你今天就是天国，你就活在天国里头，你就进入了。你明天不听神的话，你就没有今天的过去了。这个我们叫做天国的实际，叫做天国的实际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，神给他光照，他看见，哎呀，主啊，我这个思想很污秽啊，不圣洁啊，主啊，我不愿意有这个思想啊，你到主的面前去啊，你让思想受神来掌权啊，神来管理啊。好，你看神在你思想里头一掌权，你的思想就活在天国里头，这天国的实际里面。还有一方面就是天国的实现，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十章，第四节，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也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，和那没有受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好了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一千年就是主耶稣来了，得胜的基督徒和他作王一千年，这个叫天国的实现了。实现， 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愿意活在天国的实际里的，你做一个努力的基督徒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吗？强暴的人，努力也可以翻成强暴。我愿意对我自己狠一点，强暴一点，你今天就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。到主耶稣来了，有一天要有一千年的天国在地上，很多人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，那个叫天国的实现了。好了，你今天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，那一天你就活在天国的实现里头。所以天国也是一个奥秘。那么我们再读马太福音十六章，十九节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天国是一个奥秘，刚刚我们讲了，什么叫做天国的实际，什么叫做天国的实现。那么现在主耶稣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钥匙是为了开门的，开门的。天国是一个奥秘，这个奥秘是要让彼得把它打开。请我们注意啊，不是到有一天千年国度在地上实现了，然后主耶稣一同进去，彼得就站在那个大门口拿到钥匙，拿一个我开一个门，彼得不愿意你就不能进去，彼得愿意你就不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讲天国是什么，是个奥秘，对不对？天国是一个奥秘，彼得是把这个奥秘开启了。天国要在地上，主的神的权柄要在天国里面展现彰显出来。第一个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他在传天国的福音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天国的奥秘的第一个打开就是福音要传出去，就是福音的工作出去。福音的工作是的确是借着彼得把天国奥秘的福音的工作，借着彼得把它打开了。那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十四节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，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至处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再请我们读二十二节，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就按照神的定旨先前被交于人，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就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你看第三十七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就觉得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”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，比一切在远方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彼得还有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又添了三千。你看，这是彼得在说话，彼得就把第一把钥匙拿出来了。这些话是对谁讲？对以色列人讲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以色列人中，你看22节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36节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你看，这个是对谁讲？对以色列人讲。所以第一把钥匙是把天国的福音向以色列人打开了，三千人得救了，受洗了，这是第一把钥匙。请你注意，主耶稣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那个钥匙这个字是复数的 plural， 复数，不是一把钥匙，很多把钥匙。第一把彼得就把它打开了，向谁打开？向以色列人打开，就把天国带到以色列人中间去了。现在我们再请读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第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一节，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牛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他是个虔诚人。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有一天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，哥利牛，哥利牛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到了神面前，你蒙纪念了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珀去，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向他说话天使去后，哥利牛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，把这事都诉说给他们听，就打发他们往约珀去。哥利牛在该撒利亚有一个哥利牛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。你看呢，这个地方也是该撒利亚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46章问门徒说，人说我的人子是谁啊？该撒利亚。你看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还有很虔诚的外邦人啊，他是个罗马人啊，他不信耶稣啊，但是什么，是个全家都敬畏神，因为他敬畏神，他晓得宇宙中间有一位神啊，他怕神啊，他就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啊。所以我们今天，你一个基督徒，你多做一点好事不要紧啊，你看他多多周济神啊，这周济百姓啊，敬畏神啊，天使就向他显现了，你看到没有，神就悦纳了啊。神怎么讲呢？第四节，哥利牛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以蒙纪念了。我们基督徒做点好事帮助人不要紧啊，你这些事情神就纪念你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觉得好像划不来啊？没有，神纪念你，神永会报答你。这些人是不信主的，是个外邦人，神就借着彼得把福音传给他。你看，喊你去找彼得，喊他去找彼得，这就是第二把钥匙，彼得就去了。你看，我们再读24节，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，哥利牛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。彼得一进去，哥利牛就迎接他，俯伏在他脚前拜他。彼得就拉着他说，你起来，我也是人。彼得 和他说说话进去，这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，这些都是外邦人啊，这里有的亲戚朋友啊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的亲近来往本是不合你列的，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说疏而不洁的，所以我被请你的时候就不辞而来，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 有什么意思呢？彼得到了哥林流的家里，他还弄不清楚来做什么，本来我们这些犹太人跟你们不来往的，你们是外邦人啊，但是神说要我来啊，我就来了，难道要做什么？你看彼得还在问他们。好，然后三十节，哥林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里手头伸出的祷告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，哥林流，你的祷告一梦垂听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一梦纪念了，你当打发人往约珀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，你来了很好，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些话。这个西门这哥林流也说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天使来喊我来请你吗？我就把你请来了，我们现在要听你，要看你说什么啊。哎，这个彼得就要第二把钥匙来开了。好了，你看四十四节，彼得还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圣灵将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道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你看，这又是一把钥匙，在外邦人中间把天国的福音带去了，对不对？圣灵也降到他们身上。所以我们看天国的钥匙给彼得，不是说有一天千年国度在地上实现了，神要彼得站在门口拿到一把钥匙，进来一个，彼得看看，可以我把你放进去，不可以我就不放你进去，这是天主教的想法。所以天主教上彼得，他们就封彼得是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，这就是他太凶了，他拿到钥匙，今天这把钥匙好像也在传到现在的教皇手里了啊。所以你看历代的天主教的教皇很有权，曾经有一个皇帝，我记得不太清楚，好像是法国的法兰西的一个皇帝，也是天主教徒，因为他反对教皇立刻把他开除，把天国的门给你关了，你不能进天国了，不许你做天主教徒了。所以整个法兰西这个国家里面的天主教徒都来反对这个皇帝了，你看我们是天主教徒，你是被开除的，你不是，就弄了这个逃到雪地里面，站在教皇的大门口三天三夜，死者就啊认罪，因为什么？教皇太厉害了，他拿着天国的钥匙，这是错的啊。所以这里我们讲天国的钥匙不是一把，是好多把，这里我们已经读了两把钥匙了，我们再来读一点钥匙。好，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三章，第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第一节。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。那门名叫门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们，彼得说：“你天天看见啊，不是约翰讲，看见没有？”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，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 指望得到什么？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拉住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壮，就跳起来左右右同他们进了殿，走走走，自己把天国的钥匙啊。这个人怎么能够好啊？我们常常讲天国是讲权柄嘛，神的权柄到了，主耶稣说，我若靠着圣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怎么样到了，这就是奉靠着神的灵来把这个病人医好了。这第一天，这次使徒行传教会在耶路撒冷建立的第一次，彼得天国的钥匙，把天国的权柄带到这个人的身上。好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使徒行传第五章，第一节，读到十一节。哎，请徐弟兄读好吧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。
有一个人名叫亚拉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拉菲卖了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，亚拉尼亚，为什么撒撒充满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嫁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样心里起这样的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亚拉尼亚听了这话，就扑倒断了气，听的人都甚惧怕。有少年人起来，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。
又读了十一节。
约过了三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，还不知道这事。彼得对他说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的嫁银就是这些吗？他说，就是这些。彼得说，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？埋葬你的丈夫的人的脚已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夫人立即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。那少年人进来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抬他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。全教会和听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
你看见这又是一把天国的钥匙。我们讲到天国的奥秘，就是天国是一个有权柄的，神的权柄的。这两个基督徒啊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骗圣灵，他们两个把田产卖了，又要做一个表面的啊，你看我要奉献，但是私自把嫁银又留下了几分。彼得在这里问他，你看这又是彼得在那里做，你看彼得亲自问他，你就是只卖了这么多钱吗？他说假话，你就干脆讲我卖了20万，我现在只奉献15万，我还留了5万就行了，这不叫假话。他还说我就是这么多，私自留下，这叫假话，这欺骗神了。你知道这个神天国的权柄啊，天国是有权柄的，这个钥匙在彼得，这一下彼得就用这个钥匙，天国的权柄，那么这两个夫妻都死了。实际上彼得并没有叫他死啊，彼得说马上，没有给亚拿尼亚讲你欺骗圣灵马上死，没有。彼得说，你这不是欺骗人，你是欺骗神啊，就说这么一句话他就断气了。这叫什么？这是天国的钥匙。天国的钥匙就是代表权柄啊。一个权柄是福音的权柄，他把以色列人的天国的门开了，又把外邦人啊，那个意大利银百夫长外邦人的福音的门开了。另外钥匙又把一个人医好了，天国的权柄来了。又把两个欺骗圣灵的人，他们就死了，这都是天国的权柄，这是天国的钥匙。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，你就看见都是彼得在哪里做，都是彼得说话，彼得在哪里做，这个叫天国的钥匙。 所以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，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，就这样。以色列人三千人得救，你释放他们，实际上这个释放不是彼得自己的释放，那是天上要彼得释放，彼得有这个启示，有这个亮光，所以他就说话。到了意大利营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，他还不知道要讲什么，他都不知道，他说你们请我来做什么，他都不知道。好，这个是圣灵接着他说话，好，圣灵接着他说话，好，他就把福音传到外邦了。哦，他说我看神是不偏待人啊，你们这些外邦人神也要救你们啊，你们和我们一样啊，你看福音传到外邦，他又把这个钥匙开了。所以他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的捆绑，他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。捆绑是什么？你看看亚拿尼亚撒菲拉捆绑了吧，说假话吧，欺骗了圣灵，好了，不下去了。你看见那个坐在美门门口的那个瘸子，他把他医治了吧。好，所以我们讲了天国是一个奥秘，天国的钥匙给彼得，那是说把天国的福音借给他传出去，天国的权柄借着他释放出来，借出来，好吧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只能说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下面我们下一代交通好吗？我们现在请